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寇俊字祖俊，是上谷郡昌平县人。祖父寇赞是北魏南雍州刺史。父亲寇真是安远将军、颍州刺史。寇俊性情宽厚文雅，年幼时就有见识和气度，好学且记忆力强。兄长寇祖训、寇祖礼和寇俊都有志向和操行，家庭和睦，到年老时仍住在一起。父亲去世虽然很久，但他仍然在父亲生前居住的堂屋里完备地设置帷帐、祭案和手帐，按照时节排列祭拜，留着类陈设贡品，如同祭祀宗庙一样。遇到吉凶大事，一定先向父亲禀告，远行或归来也是如此。他品性又廉洁宽恕，不把财力放在心上。家人曾经卖东西给别人，多得了五匹绢。寇俊后来知道了，就说恶树的树荫不能暂时休息，盗泉的水不能错误的饮用，得到财物而失去品行，我不做这样的事。于是找到买主归还了。他的高尚志向就是这样。因被选为魏孝文帝的晚郎，被授予奉朝请的官职。大城贼兴起，燕州、齐州骚乱，寇俊参与监护军事东征，因功被授予员外散骑侍郎，升任尚书左明郎中。因母亲去世守丧，没有就任。正光三年，被授予轻车将军，升任杨烈将军、司空府公曹参军，转任主簿。当时林太后临朝听政，削减官员俸禄的十分之一，建造永宁佛寺，命令寇俊主管此事，费用巨大，主管官吏不能欺骗隐瞒。佛寺建成又极为壮丽，林太后嘉奖他，授予左军将军。孝昌年间，朝廷商议认为国家费用不足，于是设置延池都将，品级相当于上郡太守。前后任职的人多有侵吞隐瞒，于是让寇俊担任此职，加授龙骧将军，仍担任主簿。永安初年，华州百姓石底与司徒杨春因田地诉讼，长史以下官员因为杨春权势显贵，都说杨春有理，想把田地判给杨春。寇俊说石底是穷苦百姓，杨公强夺他的土地，如果要损害不足的人来补给有余的人，我奉命随声附和，不敢听从。于是把田地归还给石底。孝庄帝后来知道了，嘉奖寇俊坚守正道不屈服，立即任命他为司马，赐给帛100匹。那些依附杨春的人都受到了谴责。永安二年，外任为左将军、凉州刺史。当地民俗粗野，很多人做强盗。寇俊于是命令郡县设立学校，鼓励农耕养蚕，用礼让敦促教化。几年之中，风俗顿时改变。梁朝派遣将领曹衍之镇守卫星，日夜修筑城墙。曹衍之多次侵扰边境，边境百姓以此为患。寇俊派遣长史杜修道率兵攻克了那座城，并擒获了曹衍之。曹衍之是梁朝大将军曹景宗的小弟弟。于是梁朝人害怕了。正值北魏王室多事，凉州又偏僻遥远，梁朝人知道没有外援，于是派遣大军驻扎在卫星，意图攻取。寇俊安抚鼓励将士，人人都想效命。梁朝人知道他深得民心，不敢逼近。寇俊在州中清廉艰苦，不置办家产，任期届满，他的儿子等人都不行返回。官吏百姓送别寇俊，在道路上留恋不舍，很久才得以出境。大统二年，东魏授予寇俊洛州刺史，寇俊于是谋划回归朝廷。大统五年，带领家属和亲属400多人进入关中，被授予秘书监。当时军队和国家初创，典籍散失，寇俊开始选拔设置令史，抄写收集经籍，四部各类书籍逐渐得以完备。加授镇东将军，封为西安县南10邑200户。大统17年，授任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加授散骑常侍。寇俊因年老请求退休，太祖不允许，于是声称病重，不再上朝觐见。魏恭帝三年，赐姓若口隐士。孝敏帝登基，晋爵为子爵，增加10邑500户。武成元年，升任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10邑合并前共2000户。寇俊年龄虽然老了，但志向见识没有衰退，教授子孙一定先教礼法典籍。世宗崇尚儒学，尊重道义，特别钦佩赏识他， 多次施加恩赐，想与他相见。寇俊不得已，于是入朝。世宗与他同席而坐，于是回头询问洛阳的旧事。寇俊身高八尺，胡须鬓发雪白，容貌举止端庄安详，声音清亮。皇帝与他谈论，不知不觉多次移动膝盖向前。等到寇俊告辞回去，皇帝亲自握着他的手说，您年龄和德行都尊贵，是我所钦佩崇尚的，请教善言的事，对您寄予厚望，应该经常相见，以慰藉我的思念之情。让寇俊乘坐皇帝的御车，在皇帝面前出去。皇帝回头对左右说，这样的事只有积善的人才能得到，不仅受重视于当今，也将流传万古。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荣耀。保定三年去世，当时80岁。高祖叹息惋惜，追赠他原任官职，加赠冀、定、营三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谥号为元。寇俊对仁义狠笃后，对扶妻公之丧的亲属中的孤儿，衣食多少都与他们相同。年轻时被司徒崔光赏识，崔光让他的儿子崔立与寇俊结为朋友。寇俊每次拜访崔光，常常倾谈整日。小宗伯卢辩因为寇俊学业和品行都很崇高，用室友之礼对待他，每次有闲暇就去寇俊那里宴饮交谈整天。他常对人说，不见西安君，烦忧无法排遣。他被通达的人敬重到这种程度。儿子寇凤官位至仪同三司、大将军、顺阳郡守、寻州刺史、昌国县公。寇凤的弟弟寇瑜年少好学，最为知名，守丧时哀痛悔疾，历任官职为仪同大将军、掌朝、布县、典四下大夫、小纳言，封获泽郡公。韩包字弘业，他的祖先是颍川郡颍阳县人，迁居到昌黎。祖父韩圭是北魏镇西将军、平凉郡守，封安定郡公。父亲韩衍是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、衡州刺史。韩包年少时有志向，好学但不拘泥于章句。他的老师感到奇怪，就问他。他回答说，文字之间我常常接受训导教诲，至于比较异同，请允许我按自己的喜好。老师因此非常惊奇。等到长大，广泛涉猎经史，深沉有远谋。北魏建明年间，从奉朝廷起家，加授强弩将军，升任太中大夫。正值北魏王室丧乱，韩包到夏州避难。当时太祖任夏州刺史，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用客礼对待他。等到贺拔岳被侯莫陈越杀害，各位将领派使者迎接太祖。太祖向他询问去留的计策。韩包说，如今王室衰微，天下沸腾，您天资英武，恩义凝聚人心。贺拔公突然遇难，人心危惧，寇洛自知平庸懦弱，委身托付给您。如果总揽兵权，占据关中之地，这是上天授予，有什么可怀疑的呢？况且侯莫陈越为乱常道，自招灾祸，竟然不乘胜进取平凉，反而自行逃遁，屯兵落水，这不过是井中之蛙，您前往一定能擒获他。不时的功勋在此一举，时机难得而易失，真诚希望您考虑。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太祖担任丞相，引荐韩包为录事参军，赐姓后吕林氏。大统初年升任行台左丞，赐爵三水县伯，不久转任丞相府属官，加授中军将军、迎亲光禄大夫。大统二年，梁朝人向北侵犯商洛，东魏又侵犯樊邓，于是任命韩包为镇南将军、丞相府从事中郎，出镇西利。过了两年，征召入朝任丞相府司马，晋爵为侯，外任为北雍州刺史，加授魏大将军。北雍州靠近北山，有很多盗贼，韩包秘密查访，都是豪强所干的，但表面上假装不知道，对他们厚加礼遇，对他们说，刺史出身书生，哪里懂得督察盗贼，所依靠的是你们共同分忧罢了。于是全部召集那些一向危害乡里的凶悍狡猾的年轻人，任命他们为主帅，划分各自的地界，如果有盗贼发生而没能捕获，就以故意放纵论处。于是那些被任命的人，没有不惶恐的，都自首认罪，说以前发生的盗贼都是我们干的。所有同伙都列出他们的姓名，有的逃亡隐藏的，也全部说出他们的所在。 韩苞于是取来盗贼名册收藏起来，于是在周门张贴大告示，说自己知道做过盗贼的可以赶快来自首，立即免除其罪，到月底还不自首的公开处死，没收妻子儿女，用来赏赐先前自首的人。十天之内所有盗贼都自首完了，韩苞取出名册核对，没有一点差异，全都宽恕了他们的罪过，允许他们改过自新，从此盗贼绝迹，入朝任几世黄门侍郎。大统九年升任侍中，大统十二年受任都督、西凉州刺史。羌胡的风俗轻视贫弱，崇尚豪富，豪富之家侵夺百姓如同对待奴仆，所以穷人日益削弱，富人更加富裕。韩苞于是全部招募穷人充当士兵，优待免除他们家的徭役赋税，又调取富人的财物来救济穷人。每次西域的商货到来，又先让穷人全部购买，于是贫富逐渐均衡，户口殷实。大统十六年加授大都督、凉州诸军事。魏废帝元年转任惠州刺史。二年升任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不久加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。武成三年征召入朝任玉帛中大夫。保定二年转任司会。三年外任为汾州刺史。汾州地界北接太原，正当千里通道。此前北齐的贼寇多次入侵，百姓荒废耕桑，前后刺史都不能防御。韩苞到任，正逢贼寇到来，韩苞于是不命令属县，人们来不及设防，因此多被抢掠。北齐人高兴地互相说，汾州没察觉我们到来，事先没有集结兵力，现在回去一定不能追击我们了，因此更加懈怠，不修筑营垒。韩苞已经事先部署精锐部队埋伏在北山中，分别占据险要，拦截他们的归路，乘敌人松懈，出动伏兵攻击，全部俘获了他们。按照旧例，抓获俘虏的都囚禁押送京师。韩苞于是上奏说，所获的贼众不值得多为，俘虏并羞辱他们只会增加他们的怨恨罢了，请求全部放还以德报怨，有诏令允许。从此侵略的军队大为平息。保定四年升任河、陶、封三州诸军事，河州总管。天和三年转任凤州刺史。不久因年老请求退休，下诏允许。天和五年受任少保。韩苞历仕三位皇帝，以忠诚厚道被赏识，高祖非常敬重他，常常以失礼对待他，每次入朝觐见一定有诏令让他坐下，然后才开始议论政事。天和七年去世，追赠京、齐、燕三州刺史，谥号为真。儿子韩继伯继承爵位。赵素字庆雍，是河南洛阳人，世代居住在河西。等到沮渠氏灭亡，曾祖父赵武开始归附北魏，赐爵金城侯。祖父赵兴是中书博士，父亲赵申侯被举荐为秀才，任后军府主簿。赵素早年就有操行，在当时知名。北魏正光五年立元任河南尹，征召赵素为主簿。孝昌年间从殿中侍御史起家，加授威烈将军，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。不久受任职后转任执寝。永安初年受任廷尉平，二年转任廷尉监。后来因母亲去世离职，起复为廷尉正，因病免职。很久之后受任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，升任左将军、太中大夫。东魏天平初年受任新安郡守，任期届满返回洛阳。大统三年独孤信东征，赵素率领同宗族人做向导，受任司州至中，转任别驾，监督粮草储备，军用不缺乏。太祖听说后对人说，赵素可以说是洛阳的主人了。大统七年加授镇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、都督，仍任别驾，率领所部一兵据守大悟，又兼任邢台左丞、东道尉劳。大统九年代理华山郡事务。大统十三年受任廷尉少卿。第二年元旦将举行朝礼，没有封爵的人不能参加。赵素当时没有封地。左仆射长孙简禀告太祖 请求给他封爵。太祖于是召见赵素说，年初行礼怎么能让你不参加呢？但为什么不早说？于是让赵素自己选择封号。赵素说，和亲是太平的印照，我私下希望这样。于是封为清河县子，食邑300户。大统16年，受任廷尉卿，加授征东将军。赵素长期担任法官，持心公平，凡所判决都符合实情，廉洁谨慎自守，不经营产业。当时人因此称赞他。大统17年，升任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散骑常侍，赐姓以服侍。此前太祖命赵素撰定法律，赵素今年思考，于是得了心病，离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赵正礼任其王宇文县府属官、大都督、新安郡守。当时有高平人徐昭，年少喜好法律，发言动笔常常想要辨析秋毫，历任内外官职有称职的声誉。跟随魏孝武帝入关，任几世黄门侍郎、尚书右丞。当时朝廷迁徙，典章制度有缺失，至于台阁的礼仪规章大多是徐昭参与制定的。